各位伯父伯母，各位弟兄姐妹，祝你平安。感谢神的恩典，也谢谢杨牧师跟贵教会让我有这个机会，让小弟能够跟大家一起的来到敬拜神，也有时间的跟大家一起的分享学习神的话语。我很感谢神，看到主内弟兄姐妹一起同心合意的敬拜我们天上的父神的时候，里面就有一种的感动。如果全世界所有的人都相信我们的独一的真神的时候，是多么好的一件的事情。我相信在座里面对我不太认识，但是我跟大家的吴牧师认识了差不多有20几30年的时间。我们还在年轻的时候啊，一起的就在这个纽约中华海外宣道会一起的侍奉神，一起的在这个教会团体里面如何的在神里面成长。在这里我也想首先的代表中华海外宣道会第六个分堂扎恩堂向美德中华基督教会问安，求神将多而又多的属灵福气赐给贵教会，赐给每一个的弟兄姐妹，你们能够彼此的配搭，忠心的侍奉神，同心合一的兴旺复印，一代一代的将神的作为传扬下去。我们一起的来做这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话语就是生命，就是力量，就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教导我们更加的渴慕你的话语，让我们奔走这条永生的路程的时候，更加的能够看到主你的应许，看到主你的力量随时都在我们的身边。主，愿意将以下这段宝贵的时间交托，求你来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灵真的能够给足你的爱来到充满，以致我们在你的话语上面有更美好的学习。求你来到随听我们的祷告，也将孩子这个不配的软弱的器皿交托在主你手当中，你来复兴孩子，你来加添力量给孩子，以致孩子能够透过主你的恩典来到将主你的信息传扬出来。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谢谢主席刚才的帮我们一起念了这个列王记下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六节。那这一段的经文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我们可以用福音的角度来到看乃曼的故事，他如何的给神来到医治。但是今天我们会用从这个基督徒的角度来看小女子的厄里路。那我们都知道亚兰国的元帅乃曼得到了这个麻风病，从他寻找神到他得到医治，到他在十五节刚才我们所念的，他很有把握的说，如今我知道普天下没有别神，因为乃曼已经经历到只有一位全能的真神可以的医治他。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有一个的以色列国的小女子，因为他乃曼才能够去认识神。让我们来看看这个小女子是谁，究竟神透过她让我们学习到什么的功课，接着神从他短短的一句话的经文里面，我们能够得到什么的提醒和鼓励。那如果你看圣经的话，经文第二节说，先前亚兰国成群的出去，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女子，这个女子就服侍乃曼的妻。那圣经没有很清楚的记载这个小女子的名字，究竟她年龄是有多大，我们都不太决定，可能她是在十多岁之间的小女子。但是我们只知道一件事情，她是以色列国的人，因为在一次的战乱中而被这个亚兰国掳去了。 现在他要服侍这个乃曼的妻子。他是一个婢女，是一个奴隶，是凄惨可怜的，活在一个痛苦没有选择的环境里面，他一点自由都没有。但是令人很惊奇的，就是一个软弱的小女子，竟然的为神走上了第二里路，竟然的可以令一个不可一世的乃曼这个将军，大能的勇士，可以的去认识神，简直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在人看来是不可能的事情，但在神凡事都能。一点自由都没有的小女子，竟然为了神的缘故而走出了第二里路。那刚才我们也念过马太福音五章41节，那里耶稣在登山宝训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说有人常逼你走一里路，你就要同他走什么二里。说得很清楚，有人常逼你走一里路，你就要走二里路，这是主的命令。其实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人来到常逼你做事情的时候，你要甘心乐意的为他做了，而且要做的怎么样，更多更好，要超过他所求所想的。那如果你看这个登山补训的时候，第五章41节的向下文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到耶稣乃是教导我们不要跟恶人，不要跟你的对头，不要跟你的仇敌作对，反而要怎么样，要爱他们，反而的要为那些逼迫你的人来到去祷告。其实耶稣说这句话的背景，是因为当时的犹太人是被这个罗马国家来的统治的。那按这个罗马的法律，罗马兵丁是有权利去枪毙一个平民，替他背行这个行李，背着行李或者搬着一些的东西要走一里路。所以当你看圣经的时候，就记载很清楚了，是什么呢？就是当耶稣背负十字架的时候，罗马兵丁怎么样，就勉强了一个古利奈人西门替耶稣背这个十字架。所以这个勉强跟圣经里面那个墙壁是同一个的字根，同一个的意思。一里路叫罗马的法律就是走，要走1000步，而当然的，如果二里路就要走多少步，很清楚的就是2000步。那我想弟兄姐妹又就会同意我这样的看法，如果你把罗马兵丁强逼这个犹太人走路的时候这个事情当作一个独立历史的故事来看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多大的意思啊。但是如果你将这句的经文放在你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你就能够看得更多的亮光，你就能够得着更多神所给你的话语。那我们可以这样的承认，在你和我的生活当中，其实是每一天每一个时刻都好像有很多的罗马兵丁来强逼我们走路的，他是来苦待我们，让我们透不过气来，惹我们生气犯罪。有时候凶猛的罗马兵丁好像就用这个鞭子来到鞭打我们，让我们受伤，让我们痛苦，让我们失败，让我们跌倒。就好像这个小女子的一样，在她生活当中就出现了一些的罗马兵丁在这个一里路上面。那我曾经根据这一段的经文去访问过一些的青少年，他们的年龄都是在13岁到17、18岁之间的这个女孩子。我问他们，如果他们好像这个小女子的遭遇，好像圣经这样说的时候，他们的感受是会怎么样？那你知道小孩子们，女孩子们，他们很多的 东西会跟你讲，他们就说哦，他们会很害怕，他们感到很绝望，他们会愤怒，他们会怨恨，他们甚至要报仇，他们甚至要想办法怎么样的在这个处境里面逃出来。他们也问神，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在他们的身上。其实这不是也是我们一般人基督徒非基督徒所有人的反应吗？其实在这里也是小女子生命中所出现的一些的罗马兵丁，是她面对的一些的痛苦，面对的一些的怨恨愤怒，她遭遇的苦难，她的恐惧，她的害怕。那究竟她的恶里路又是什么呢？经文第三节第四节说得很清楚，他对祖母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乃曼进去告诉他的主人说，以色列国女子如此说。年纪轻轻的他就远离这个故乡，失去了这个亲人，被掳到一个地方，很多人他自己也不认识的。那我们不知道他每一天要做什么的这个工作，但是如果做一个奴隶的，你可以猜想一下，可能你看这个电影，古代的电影的时候，你会看到可能要帮手帮做一个什么洗衣服去打扫，去做一些他不愿意做的东西，去做一些的粗重的工作，被强逼的来到去服侍乃曼夫人。这就是他的罗马兵丁，令小女子充满了这个不安、愤怒、怨恨。其实年纪轻轻的要走这一条路，地里例如实在很艰难的。但是我们感谢神，小女子动用了神所赐的怜悯的心肠，而走出了第二里路。刚才我们唱的时候，诗歌说神是有什么怜悯、恩典、慈爱的，神也希望我们能够活出这个怜悯的心肠，来到去帮助其他人。小女子在这个时候就愿意的来到介绍神给乃曼。其实她可以充满这个愤恨的，她有理由来到意图报仇，因为这是她的仇敌，她的对头是以色列国的什么国敌。他可以坚持不救，可能理智告诉他乃曼是罪有应得的，如果乃曼死了，他心里面可能比较怎么样束缚一点，可能束缚很多，对不对？他巴不得他就病死了。其实很多人今天的也是有这一种的心态，连圣经里面合神心意的大卫王，他临死的预言，他吩咐他的儿子所罗门要为他杀掉两个人，连一人亚伯，我们刚才也念的唯一经文亚伯，给他哥哥盖隐杀死之后，也向神申冤，因为亚伯的血有声音从这个地里上面来到，向神来到哀求。你看参孙，他为了给人挖了伤员，对不对？伤员金，为了报这个杀人之仇，临死的时候他仍然去向神祷告，说他要与非利士人怎么样同归于尽。但是我们感谢神，这个小女子她没有停留在第一里路里面，她愿意的用神所给她的怜悯的心来到去帮助这个乃曼。靠着神的恩典，他能够说巴不得我的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其实巴不得是不是很容易说出来的，在他这个处境里面，巴不得是代表了诚恳、同情，代表了恩慈、怜悯，也代表了爱心和饶恕。感谢神，第一里路充满了这个怀恨，但是第二里路却充满了神所赐他的怜悯的心。这个怜悯的心是出于甘心，不是勉强的，这是神 给小女子的恩典。那大家也记得，在好几个礼拜之前，日本发生了这个地震，有这个海啸，日本人死了很多很多的人。我也知道很多的教会，他们也愿意在金钱，愿意在祷告里面，甚至的有些教会差派一些的人去日本来到帮助日本人。但是当我去一些的教会的时候，我就发觉跟一群的弟兄姐妹谈的时候，他们说其实我们不需要去帮助日本，因为日本是一个很经济很丰富的事情，虽然他们遇到这些的事情，他们很快的可以的怎么样重建起来。那我继续跟他们谈，继续问他们的时候，原来他们的思想是怎么样，日本以前是怎么样的对待我们中国人的，南京大屠杀，所有东西，我们没有这个爱心，没有这个怜悯的心，我们去帮助一些曾经，甚至不是曾经伤害我们的人，曾经伤害我们以前的祖母还是我们的父亲的人，还是，但是我就跟他们说，我们基督徒要有神的爱心，有神的怜悯之心，我们可以趁这个机会跟日本人传福音。那你知道日本人这个基督徒只是1/100到2%的基督徒的，就是那么少。但是如果我们愿意能够有这个好的机会的时候，我们可以帮助他们，我们可以的来到去传福音，帮助他们认识神，是多么美好的事情。我希望今天同样的怜悯我们那些曾经得罪我们周围的人，我们可以用怜悯的心，他们曾经的在这个言语，在这个行为态度上面伤害我们的人和弟兄姐妹，当对方有困难的时候，我们是其实有很好的理由可以摔住我们这个怜惜的心情，让我们的良心给神给圣灵来的感动，不要消灭圣灵在我们心中所动的善功，让我们去怜悯同情他们，安慰他们，为他们祷告，能够伸出手帮助他们，只要我们靠着神的能力，我们就能够踏出我们脚步，走上这第二里路。因为当我们心里面有神的怜悯的时候，饶恕人的心就很容易的就有了。以弗所书4:32不是告诉我们吗，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今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那你看圣经的时候，大卫很多次的给扫罗王来的追杀，逼得他走投无路，非常的凄惨，这是大卫的第一里路。其实大卫有两次好机会的，可以怎么样不费自己的力量可以杀掉这个扫罗，但是大卫没有杀他，原因除了大卫知道扫罗是神的受膏者以外，另外一个原因我们很多时候都不太注意的，就是圣经说大卫却爱惜扫罗，大卫却爱惜扫罗，爱惜在原意的里面就是怜恤，就是怜悯这个意思，这就是大卫的第二里路了。那经文第三节说，他对祖母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小女子年纪轻轻的被掳到亚兰国，相信我们也像他有很多的很多的疑问，很多来的问为什么。当你遇到一些的难处的时候，你会问为什么吗？我们每一个人都问为什么，不是只是非基督徒，我们基督徒就算一个很属灵的人，他也会到神的面前，神啊，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在我的身上？我不是好好的侍奉你吗？我不是很好很爱你吗？我不是十分之一的奉献给你吗？什么什么，我是一个金钱的家庭吗？为什么有一些事情临到我身上，可能不太公平。小女子可能也有这些的感受。 但是小女子在这个地理路里面，虽然她是有埋怨，可能也是她去问为什么，但是她靠着神的恩典，她不是停留在地理路，她乃是用信心，信心的踏出来走这个第二里路。我相信他的信心是大的，因为在这个苦难当中，他仍然的持守他的信仰。圣经告诉我们嘛，他说了一句很短的话，他相信神就是那位一直爱护他的独一真神，也不是我们刚才唱那首诗歌我相信吗？他内心的相信，无论在什么的地方，无论环境是何等的恶劣，神必定的与他同在。我们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经文第三节说嘛，他说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吗？他没有说哎，或是可能医好这个乃曼的大麻风，他说必能医治。必能医治就是神必能够的意思。必能也充满了小女子对神的那个信心，虽然她不知道先知以利沙用什么的方法，多少的时间去医治乃曼的大麻风，但她知道她相信永生的神是全能的。如果在她所遭遇的事情上不是她有这个完全的信心的话，她又怎么会说出必能治好这四个字呢？你能够说吗？你能够跟你的仇人这样说必能治好吗？又怎么会这个小女子肯定神有这个医治的神迹呢？但是她是有相信神必能医治。那如果你看圣经的话，虽然圣经不是很明显的说，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小女子的信心是怎么样的，是活的。什么是一个活的信心呢？大家有没有看得出来？活的信心就是你能够影响坐在你左右的弟兄姐妹，活的信心就是你能够影响你周围的人，活的信心就是你能够影响这个地区所有的人，世代相传，一代一代的用信心的来到这去影响，不但只是基督徒，也是非基督徒。那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如果你看圣经的话，你就看到他这个活的信心就好像这个连环性，一个一个的发生这个作用，一个一个的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有一个这个功效。如果你看圣经的话，小女子的信心首先在第三节，他说了这句话影响了谁？影响了他的祖母。祖母有没有说啊，你这个小丫头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相信你？但是这个祖母，小女子在一个祖母身上所讲的话就发生了这个功效。然后你在看圣经的时候，第四节祖母就跟谁说？就跟乃曼她的丈夫说，如这个小女子如此的说，乃曼是一个大能的勇士将军。他听了这句话，他没有说你妇人之间懂什么，为什么要听一个小女子的话？乃曼怎么样？他马上就听了这个话，然后他怎么样？将这个话跟谁讲？他的国王亚兰国的国王讲。亚兰国讲听了以后，他怎么样？他马上的，你看啊，第五节的时候，他就写信给谁？以色列王。然后第八节，以色列王就传这话语就传到谁的身上？就传到先知以利沙的身上。星星一步一步，一个一个的这样影响下去。但是弟兄姐妹还不是停在这里呢，我们的信心跟神的作为配合起来的时候，神就能够在那个时候医治了谁？医治了乃曼的大麻风。 究竟我们今天的信心是不是活的？你能够去影响你一代一代的人吗？你能够首，其实你首先的最重要的影响你周围的人，特别就是你的下一代，你的儿子，你的女儿，只要你能够影响他们的时候，他们的活的信心也能够影响他们的儿女们，一步一步的下去。那你看约伯一天之内失去了10个儿女和一切的财物，最后连自己全身都生了这个毒疮，他的太太对他失去了信心。约伯记第2章第9节，他对约伯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怎么样死了吧？这是约伯的太太对他这样说，死了吧。但是我们感谢神，约伯没有听从他太太的话，要不然约伯就没有这个约伯记了。但是约伯在困难苦难当中，他没有离开神，仍然对神有这个活的信心，坚定的信心。因为苦难让我们转向神，倚靠仰望神，不靠自己。苦难让我们与神的关系的距离拉得很近，更近，有时候毫无隔绝的。你唯有这样，我们才真正的认识神，经历神。为什么现在很多基督徒他们信了主很久，不能够去经历神的慈爱恩典一切的丰富呢？就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软弱上面，我们没有去依靠他，有坚定的信心去相信他。但是约伯后来在约伯记也向神说，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怎么样亲眼看见你。弟兄姐妹，这就是经历神，这就是有活的信心，亲眼看见主。那如果大家今天在顺境当中，我为你们感谢神，也鼓励大家凡事知恩，凡事谢恩，也凡事的报恩。但是如果你今天和我是活在一个一大堆的为什么的环境里面的时候，在一个不顺境不如意的生活里面，我们迟早都会碰到这些事情，可能现在你已经碰到了。当我们碰到的时候，我们仍然是有对神有信心呢，或者心中的产生了这个埋怨呢？就好像第7节说的，以色列王他怎么说，他看了信就撕裂衣服说，我岂是神，能使人死使人活？这人竟打发人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你们看一看，这人可以寻衅攻击我呢？那以色列王这一番的怨言只能够永远的让他停留在第一路上，不能够走上第二路。所以我们知道，怨言却是我们应付任何患难必定失败的定力，而凡是谢恩却是抑制发怨言最好的良药，也是应付任何失恋得生的秘诀。让我们在任何的环境当中，无论是好是坏，对神有信心，让信心的活出，让信心的活出更多的信心，顺服一切有神最好的带领和计划，学习怎么样的紧紧的抓住神，经历神，因为他是掌管明天的神，因为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永远是活着的，这是约伯所说的话。那刚才诗班为我们唱了一首非常好的诗歌，叫什么名字？我心灵得安宁。那好多人也会唱这首诗歌，甚至会背这个副歌。那作者是19世纪的基督徒，他的名字叫 Horatio Spafford。第一节的歌词，刚才我们也听过，就是有时想平安，如江河平游稳，有时又像来好像这个浪滚， 不能和环境足以教导我，我心灵得安宁，得安宁。他是一位的律师，也投资很多的房地产的生意里面。他有一个孩子，几岁的时候就已经死了。但是在1871年的时候，芝加哥很有名的一个火烧，烧了两天的大火当中，差不多将他所有的财产烧毁了。但是之后过了两年，本来他要带他的家庭，他的太太和四个的女儿，去到英国听有名布道家穆迪的讲道。他忽然之间有事情，所以他叫他太太和四个女儿就先去。但是不幸的时候，就在海的时候撞船的缘故，很多人都死掉了，他四个女儿都死了，只有他的太太生存。后来他就写了一封的电报给他的丈夫 Spafford， Safe alone， 就是只有我一个生存。后来 Spafford 坐船经过大西洋的时候，到他四个女儿遭遇的地方，他望着凶猛的海洋，都他就写下了这首的诗歌《我心灵得安宁》的歌词。很多基督徒每次唱这首诗歌的时候都得到很多的鼓励，再一次给神的应许的来去感动。也有很多人听了这首诗歌也归向神。有时候我们跟神说，神啊，请你将前面的高山挪开，但神没有这样做，因为他要赐你更多的力量，更多的能力，足够的恩典，你要攀过去，他必与我们同在。当困苦临到我们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多次的流泪，我们甚至跪下的向神祷告。有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这个声音也祷告不出来，有时候我们的双手也不能够摸着这个施恩的宝座，这个应许。我们希望这个苦难快点的离开我们，为我们开路，但神没有这样做，因为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仍然的坚固体恤我们。只有仰望这位神，他会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牵着我们的手。因为耶稣在马太福音12章20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张残的灯火他不吹灭。哈利路亚，这是主耶稣所给我们的应许，让我们去经历他的信实和慈爱，让我们的遭遇在他神的面前永远都是幸福，永远都是交托，永远都是仰望神。那小女子被掳到外邦地，心中不单止有这个不安愤怒，但是他也有这个信心，可能他在这个时候也有这个恐惧感。如果给你去到这个地方，十几岁的小女子，你会怎么样？你什么人都没有看到，你什么人都不认识，你会吗？你会害怕吗？我自己也会害怕。所有的小女孩子给我访问的，他们说他们很害怕。但是小女子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她接受乃曼去见神的先知。小女子勇敢的心为神做见证，而走出了第二里路。那我相信他从小是长大在一个虔诚的敬畏神的家庭里。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因为他知道以利沙的行踪，因为他也听闻很多关于以利沙所行的神迹。可能他从来没有看过这位的先知，但是他相信神的话，他也相信以利沙所行的一切的事情。如果你看圣经之前的几章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以利沙他使约旦河的水分开，使山谷满了水，使器皿满了油，使小孩子复活，使100人得到喂饱。虽然小女子说的话听了好像很平凡，应该是出于一个奴仆的口当中，但是他说的话不简单的。他说了以后，他惊动了谁？亚兰国的国王。你看圣经的时候，你也会看到这个乃曼，他也带着金银财物衣服的去以色列国哪里，对不对？如果这个乃曼给医治好了，当然哈利路亚，荣耀归于神了嘛，对不对？但是如果这个乃曼医不好就怎么样？ 这个女孩子可能有一些不好的下场，对不对？但是女孩子没有我们现在现代化了的基督徒那么的顾虑，她单纯信靠神的心，让她勇敢的向祖母介绍她所相信的独一真神。如果她自己没有这样勇敢的心的话，她怎么样可以相信神能够医治呢？人又会怎么相信这个小人物的话呢？如果他的勇敢不是从神而来的时候，怎么能引领乃曼这么尊重的人去认识神呢？他的勇敢使他的话变为有分量，他所传的福音也是有分量。我们也知道福音是神的大能，又就一切相信的吗？所以他的话语使人听了充满了这个盼望，受戒呢，结果乃曼果然得到医治。这不单使乃曼自己认识了这位真神，也知道了神的作为，神的荣耀在外邦人哪里得彰显？因为生命影响生命，生命吸引了人的生命，生命改变人的生命，生命产生了这个生命，生命能够荣耀主的名。就好像这个小女子一样，他在乃曼的家里是有很好美好的见证，世代相传。我们要首先的将我们认知神的传给我们下一代，然后当我们下一代无论他们去了大学，去了哪里工作，他们成立为人的时候，他们可以仍然有这个信心，仍然的有敬虔敬畏的心来到依靠主。而这个小孩子所做的也给主耶稣证实和纪念，是记载在路加福音4:20。其实这个小女子她很多地方需要我们更加的同情她，怜悯她，但是她在这个困境里面却愿意的为神走上第二一路。那我相信在座的有很多弟兄姐妹曾经看过一套很古老的卡通电影，英文名字叫 Dumbo the Flying Elephant，中文我帮翻译到小飞箱，描述一只小象怎么样的努力的去处理它两个大的耳朵，其他的动物都不能接纳它，取笑它，还排挤它，因为它与众不同吗？它自己也流过很多次的眼泪。后来小象认识了一只小老鼠跟一只的小飞鸟，他们就发觉小象超大的耳朵原来是构造精良的飞行翼，可以飞的。最后这个小象终于踏出脚步，从高速上面冲下来，它真的在天空当中飞翔起来了。然后小鸟就对这个小飞象说，你看不出来吗？那你下来的东西也正是将来帮助你往上飞升那个力量。这句话对小女子而说和对小飞象一样的正确，因为在被掳这件事情里面让小女子落在第一里路的苦难当中。今天其实我们是不是有一大堆的大耳朵，或是一些的罗马兵丁，让我们不能够走上第二里路呢？马太福音说5:4-7记载八福中中的两福，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怜惜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惜。原来我们所遭遇的苦难，在神宝贵的应许里，我们是得到这个怎么样安慰的，得到力量的，得到蒙怜许的，这是主耶稣的应许的。而且神允许这些患难领导我们，乃是要磨练我们的生命更加的刚强，更成为一个可以安慰别人的人，可以影响别人的人。保罗很清楚在哥林多后书1:4-5做见证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都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些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堕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得安慰。哈利路亚，又是一个的应许，多么宝贵的应许。原来神叫我们遇到哀痛的事，也是为了别人的益处， 不是为了，也不是单只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周围的人的益处。所以哀恸的人是有福了。虽然我们的遭遇不像这个小女子，其实今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的医理路有不同的经历，每一个人生的阶段都有它的冲击，可能是我们的疾病，我们没有了工作，我们心里面的痛苦，我们跟我们的丈夫太太的不和，太太的不和，不安的逆境中，人对我们的伤害，弟兄姐妹对我们的冤枉和批评等等。求主帮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走上第二里路，让主一切的丰盛在我们这个弱小的器皿的身上，软弱人的身上完全丰富了，彰显出来。诗篇23篇第四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这是诗人大卫的义理路。第二里路是什么呢？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第一里路是什么呢？诗篇42篇第五节，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第二里路却是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谢他。彼得问耶稣说，我的兄弟得罪我，饶恕他七次什么都够了。这个是计算恶人的，计算别人的恶的义理路。耶稣跟彼得说，你要饶恕人70个7次，这是第二里路，无尽的饶恕。因为爱是不计较人的恶，爱是恒久忍耐，爱是彼此的来到包容。保罗和希拉在腓立比给人棍打，关在监牢里面，他们双脚给 上了这个木脚，他们一点自由都没有，这是他们给人怎么样冤枉的义理路。保罗和希拉反而半夜祷告神，赞美神，这是他们的第二里路，只是地大震动，冠剑门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后来建筑一家都相信了神。从阶段的经文里面，亚兰国元帅自己的第一里路有什么？就是他在11节、12节，他发怒的都要去走了。他的第一里路又是什么呢？就是他要从以利沙的门口走到50里以外的约旦河。他一边走一边可能这样想，是不是故意的难为我，要我去约旦河这个洗沐浴？为什么只差派一个使者出来吩咐我？你先知以利沙为什么不出来？第二里路乃曼是什么呢？就是他完全的谦卑，完全的顺服，凭着信心的在约旦河中沐浴七次。而沐浴这两个字在这段经文里面出现了4次，在10节、12节、13节和14节。头三次原来的意思是洗身，洗澡洗身，英文就是 wash 或者 bath， 但是第四次在14节那个翻译沐浴都不一样了，意思就是站住，就是头巾的意思。所以乃曼就是要凭着信心整个的身体要投进去，浸进去，他才能够完全的得到医治，七次的得到医治。七在圣经中代表了完全，乃曼也完全得到了医治，神的拯救也完全的临到他的身上。如今我知道普天下没有别神，这是乃曼所说的。那我爸爸妈妈带着我和最小的弟弟从越南逃亡到美国，经过了5年之后，我表姨带着我2个姐姐和另外一个弟弟冒险坐船的从这个越南逃亡，经过千辛万苦到了一个印尼的小岛登岸，跟其他的难民聚在一起，只给他们这个盐和米当食物，他们所有的钱都用完了，日子过得很苦。我爸爸妈妈寄出去的钱他们也没有收到，我姐姐他们常常去祷告，但是我的表姨是一个无神论者，常常跟我姐姐说，你祷告什么呢？如果真的有真神，他会拯救我们的，你不要信什么基督教了，去睡觉吧。
所以弟兄姐妹，你请记得，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是蒙了这个应允，但是蒙垂听的哪一刻是在神的时间里面，所以我们要等候，凭着信心倚靠神，才能看到神最好的美意。那有一天我弟弟因为他肚子太饿了，所以他去这个垃圾队要找这个食物，找来找去找不到，就找到一条的小童的西装裤子，他看一看比他穿的还新，所以他就拿回去希望能够穿上去，但是因为太窄了太小穿不上去，我的表姨跟两个姐姐就要将这个裤头松开一点点，当我的表姨将这个裤头缝结处的时候，解开的时候，就发觉一件很奇妙的事情，神迹就出现了，好像摩西在旷野第一次用手这样击打磐石，水就流了出来。你们觉得是什么？有什么？当然有钱了，里面其实藏了一张100块的美金。然后我的表姨她就很惊奇说：“啊，你们所伤心的神是真的，神迹出来了。”我们就将这100块当时向神接吧，到了美国找到工作，然后将100块奉献给神。后来我的表姨到了美国之后也相信了神，感谢主。今天你和我的伊里路是什么呢？你觉得哪一个比较难走呢？哪一个比较容易走呢？我的14岁女儿就告诉我，她说 Daddy the first mile is always hard， 她说第一里路是最难走的，比较难走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走在焦急灰心不满意斤斤计较无可奈何，凭着自己的意念而走，对不对？有没有这样的感想？以致心里面常常得不到这个释放，但我们靠着神，第二里路就出现了，灵里马上就得到释放，路就容易的去走上第二里路了。因为主就在我们的身边，加恩加力，满有信心的走上第二里路，使人得帮助，使人认识神，使神得荣耀。就好像这个小女子从这个怨恨到这个怜悯，从埋怨到这个活的信心，从惧怕当中将这个福音传出去。因为这样做，我们才能够把消极变成了积极，把勉强变成了一个甘心，把咒诅就变成了一个祝福，把受辱就变成了一个荣耀。你就把这个十字架变成了一个的恩典。哈利路亚。最后马可福音15章21节记载，古内奈人西门被罗马兵丁勉强他替耶稣背这个十字架，他开始的时候一定很不满意，为什么我那么倒霉？我就是来过节，我是来看热闹，为什么为这件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呢？如何的休假？人家看到我帮耶稣一起背十字架，何等的丢脸。但是西门当他陪主耶稣同行走上最后一段路程的时候，他所得到的恩典是何等的大。他的儿子亚历山大和鲁弗都成为神所拣选的，而且使徒保罗在罗马书16章13节给罗马教会的书信中，特别要向鲁弗的母亲，就是西门的太太问安，称鲁弗的母亲为我的母亲，何等的尊重，何等的亲切。这就是二里路的福气了，弟兄姐妹。所以当我们发觉自己在一里的时候，立刻想起马太福音5章41节耶稣所说的话，走二里，其实这是一个的转念，不要以恶报恶，不可为恶所生，反要以善生恶，是一个的改变。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因为这是一个全新的恩典，全新的恩典，我们的生命就慢慢的锐变，我们的想法、我们的做法，连我们心中里面的感受，哎，是完全不一样了。你不相信，你自己来试试看，这是神的应许。求主帮助我们愿意走出恩典的第二里路，在第二里路的过程里面让恩典走出更多的恩典，让信心 活出更多的信心，让你和我的人生的道路上面有主与我们同行，有主与我们同在，走出无数的第二里路，让生命活得更丰盛，让我们的生命靠着主耶稣显得更像他的美丽，也让我们靠着主得胜，在二里路的得胜上面，而且得胜有余的来到走主所为我们安排一切的第二里路。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满心感谢你，因为透过你的话语，你来帮助孩子，也帮助弟兄姐妹如何的为你来到走上第二里。主，很多时候我们都活在第一里的上面，以致我们心灵得不到释放，我们活在这个困境的当中，我们活在这个不安的里面。教导我们靠着主你的能力来到走上去第二里，以致我们能够荣耀主你的名，以致我们能够影响其他人，以致我们可以影响我们的下一代，将你的话语仍然的保存在我们心里面，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引领我们，以致我们真的能够更加的像你，更加的爱你，更加的明白主你的旨意。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